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是上帝的话。今天这个比喻的主题是关于悔改。我知道大多数人都非常讨厌这个主题，因为人们对悔改有着天然的抗拒。因为悔改要意味着承认自己的错，对吧？悔改要意味着改变自己，对吧？悔改要意味着对付自己，努力成长，对吧？而这些都让人不舒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基本的状态，你想一想，基本的模式其实不是悔改，而是为自己找借口，为自己的优秀找借口，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然后自我标榜，然后自我中心，然后自我认可，然后给自己一朵大红花。其实在本质上，就是我们常常不太愿意悔改。但主耶稣的比喻哈，简单直接，命中要害。主耶稣说，不悔改就审判。主耶稣说，若不悔改就必灭亡。你还能找到比这更简单直接的话吗？那现代人你知道有一种特别的倾向，什么倾向呢？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当代的年轻人，你会发现呢，每当听到父母、老师、牧师说要悔改、要改变、要努力、要成长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他们不是不喜欢这样的话那么简单，他们不仅仅是不喜欢，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压根不理解这样的话。什么意思？他会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问你说，我就喜欢这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发现没有？我这样碍着你什么事儿了？我突然发现他不是不喜欢那么简单，他是压根不理解呀。所以他们不是不会悔改，甚至压根不理解为什么要悔改，为什么要改呢？凭什么要改呢？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我到底要改什么呢？他会一脸的茫然，他觉得悔改是一件新鲜事儿，好像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要悔改一样。各位，各位，我猜想这就是耶稣必须讲这个比喻的原因。因为人们现在不仅仅是不喜欢悔改，人们是不理解为什么要悔改。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当时发生了一件非常震动人心、非常糟心的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第一节就开始说了，比拉多当时倒行逆施，西罗亚豆腐渣工程，对不对？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件极其糟心的事儿，他们中间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悔改联系在一起，你发现没有？他们可能会彼此谈论，他们可能会进行时事评论，他们甚至会对这件事情发表气愤，很震惊，觉得这事儿不应该这样， 但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需要悔改，他们全部都觉得这个事儿跟自己没有关系，没有觉得要悔改的，连一个都没有。各位，这大概就是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的原因。发生了这么糟心的事儿，居然没一个人想去悔改，大家都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是作为彼此时事评论聊一聊伦理道德，就是不想着去悔改。各位，这个多像我们这个时代呀！虽然我们这个时代每一天都会发生着越来越多的糟心事儿，对不对？这些事儿不断的突破着人们的心理的下限，以至于再无底线。但是呢，很多人却压根不会想关于悔改这件事儿。大家会彼此谈论，大家会彼此吐槽，大家甚至会感到气愤，但人们绝不会感到需要悔改。你终于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的原因了，对不对？各位，让我来展现一下，睁眼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首先，我们周围的世界，首先，无神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硬生生把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人活成了牲畜的样子。进化论说，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猴子变成了人，对吧？然后他经过10年的退化，活得像只猴子。不仅如此，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牢不可破，人们为了获得物质和财富，几乎不惜一切的代价。女人们纷纷出卖肉体，男人们纷纷出卖灵魂，最后沦为一个无亲情、无爱情、无友情的三无产品。不仅如此，人们普遍良心刚硬，当然脸也比较刚硬，自私自利，不择手段，他人苦难无动于衷，食品、药品、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互相伤害。反观基督徒呢，不读经，不祷告，不服真理，不爱神，不守主日，不奉献，明明是神的儿女，硬生生活得没有安息，去到社会上几乎惧怕一切有权的人，来到教会中几乎敢反对任何人的劝勉，婚姻家庭中鸡飞狗跳，满目疮痍，夫妻同床异梦，小心眼儿，孩子叛逆自私，没规矩，互相伤害，彼此仇恨，整天抱怨，遇人不淑。然后呢？然后这个时代青年人恐婚，中年人离婚，剩下的婚外情，恋爱的人，恋人之间像夫妻，结婚之后像兄弟，结婚之前就同居，结了婚后分房睡，这都叫罪。各位，这都叫罪啊。有孩子的，孩子都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没孩子的，自己就绝对像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工作中浑水摸鱼，偷奸耍滑坑老板，或者有些人压根不工作，专心在家，专心致志坑父母，整天窝在卧室打游戏，凌晨1点不睡觉，早上10点不起床，黑白颠倒，昼伏夜出，整天谎言张口就来，满脑子都是坑人的想法，自己成功几乎唯一的方式就是坑别人，以为自己是时来运转，实则是在顶风作案，明明自己一无是处，硬是觉得这个世界不惜财，明明自己一个月连3000块钱都赚不来，硬是能活出千万富翁的生活品质，明明自己不愿意负责任，硬是要说被这个世界给辜负了。各位，我再说一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如果这些事情每一天都在我们周围发生，都在我们身上发生， 这些是不断的突破着人们的心理的下限，以至于再无底线，但是依然没有人想过要去悔改这回事。你发现没有，刚才我列举的这十条，人们会每天彼此谈论，人们会去吐槽，人们会感到气愤，人们会做时事评论，但人们却很少想到要去悔改。这就是耶稣基督要讲这个比喻的原因。各位，在这个时代，悔改是一切事情的钥匙，悔改是一切事情的钥匙。因为主耶稣其实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理当以悔改的心去处理生命当中一切的大大小小的事，去处理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不然我们就无法去处理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我再说一遍，我们理当以悔改的心去处理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不然我们就无法处理任何一件事。当我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各位，或者压根儿我们没有意识到应当去悔改的时候，或者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彻底瞎了眼，我们就会变得不认识神，不认识真理，当然也不会认识自己，也不会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最后活得彻底盲目、自私、自我当中出不来。换言之，各位，换言之，悔改是一个宇宙性的法则。在亚当犯罪堕落的大背景之下，所有的人生当中的所有的事物都要经过它才能通往正确的方向。在亚当已经犯罪堕落的背景之下，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经过这道门才能通往正确的方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罪人，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悔改。是的，你没听错，每一天都需要悔改。可惜很多人说，十年前我悔改受洗归主。但问题是，威斯敏斯特信条告诉我们，信心与悔改是与救恩相伴的美德。这意味着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只要你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就一直在你的今生当中与救恩相伴，不仅仅是十年前受洗归主的那一刻认罪悔改相信神，而是从此之后每一天都要用神的话语来帮助自己、省察自己、光照自己，认罪悔改，更深的交托仰望神，这才是信仰。因此主耶稣在这段奇妙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三件事，三点。第一，主耶稣首先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主耶稣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第二，主耶稣教导我们，真悔改究竟意味着什么？真悔改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三，主耶稣也引导我们培养持续不断悔改的心。主耶稣引导我们培养持续不断悔改的心。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主耶稣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哎，各位，这句话看似简单呀，每一个人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这话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深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意思是，悔改是一个普遍性的需要，悔改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真实的、最根本的需要。哎，各位，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却常常察觉不到我们生命当中对这件事情的需要那么的迫切。我们比较容易察觉到我们身边的人需要悔改这件事情比较迫切， 各位，这表明什么？这再一次的表明，每一个人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这件事是对的。为什么呢？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我们总觉得别人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因此我们就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对不对？意思是我们需要为察觉不到自己需要悔改，专门察觉别人需要悔改这件事而悔改。因为这件事，这种想法恰恰表明我们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嘛，不觉得自己需要悔改，只觉得别人需要悔改，恰恰是表明我们自我中心嘛，恰恰表明我们在瞎眼嘛，恰恰表明我们在自义，在骄傲嘛。你看，果然每一个人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主耶稣首先提到了当时著名的两个惨剧。首先他提到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这件事儿。各位，这句话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令人发指的罪恶。这句话描述的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场铁血的压迫。当时加利利人正在圣殿里礼拜献祭，罗马兵丁肆无忌惮地冲进圣殿，将他们屠戮殆尽，血流成河，把他们杀死在圣殿里，并且不仅如此，还把他们的血掺杂在他们献祭的祭物当中来污秽他们的祭物，以这种天杀的方式来极尽凌辱加利利人，侮辱他们的身体，侮辱他们的灵魂。这是不是一场人间惨剧？这是不是一场人祸？接着提到第二件事，从前西罗亚的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这句话里面隐藏着一个突如其来的令人猝不及防的天灾。第一件事是人祸，第二件事是天灾。可能当时有人正在楼上参加宴会，宴会肯定是喜乐庆典的时刻，或者坐在旁边悠闲的聊天，却不料楼从天降，然后有人恰好被砸中，当场伤亡18个人。于是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耶稣，向耶稣提出了一个沉重的关于苦难和伦理的问题。问题很尖锐，要知道有的时候苦难越大，问题越尖锐。甚至他们的问题开始探究信仰了，他们问说，难道那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样的残害吗？或者难道那些被楼压死的人比住在一切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为何他们会经历这样的飞来横祸？是因为这些人比其他人更邪恶，犯了更多的罪，更加十恶不赦吗？不然的话，这样的灾祸为什么偏偏临到了他们的身上？各位，你知道这大概就是人最自然的倾向，对不对？这其实是人心里最自然的本能的反应。当人遇上不幸的事，通常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事？这是抱怨自己，对吧？接下来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会说，为什么上帝让我遭遇这样的事？为什么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家庭？难道上帝不爱我吗？主啊，为什么这样对我？他开始抱怨上帝，对吧？最后他开始与别人比较，总是有这三步的，首先抱怨自己，其次抱怨上帝，最后开始与别人比较，为什么那个比我更糟糕的张弟兄他却一切都好？我这么努力，这么敬虔，这么爱主，还得到这些。他开始与别人比较，对吧？当然遭遇遭到的事情都是有这三部曲的，但另外一方面， 多说一点哈，你会发现当一些美好成功幸福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就是因为我优秀呀，就是因为我能干，就是因为我聪明，于是我才能得到这一切，是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比较好，比较努力，以至于配得上好的结果。这依然是在比较，你发现没有？这依然是在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强。但主耶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好像不允许人们这样自高自大，他好像不允许人们这样的抱怨神，以至于在于别人的比较当中迷失自我，他好像要断绝这一点。主耶稣怎么回答？他首先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不是的是什么意思？你们想错了，打断他，这是错误的逻辑。意思是，不是那些人比你更坏更有罪，所以他才遭遇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这样想，你就会一定觉得自己比那些人更好更有益，所以你才能会以第三者的超然的姿态去袖手旁观，去冷漠无情，去不知悔改的谈论这件事情，对不对？主耶稣首先说不是的，接着他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主耶稣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一个得罪所有人的答案。各位，这就叫用一句话得罪所有人。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各位，太深刻了这句话。他的意思是，都这个词用得好呀，都这个词用的是太好了。他的意思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糟糕的事，都不是拿来与别人比较的，而是拿来警戒自己的，而是拿来让自己刚硬的心柔软下来的，而是拿来有一个作为一个契机让自己认罪悔改的。所有的事都是这样的作用，但人们却把那些事当作与别人比较，当作谈资，当作时事评论，却没有当作悔改的契机。当不幸的事情发生之后，正确的反应是什么？主耶稣认为正确的反应不是好像这一切与自己无关一样的看向别人，不是认为承受苦难的人比你更罪恶，不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而是当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正确的反应是望向自己，看见自己需要警醒，看见自己需要悔改。你发现当时的人的做法是什么？西罗亚的楼塌了，加利利人被杀了，他们把自己给撇出去了，他们觉得跟自己无关，他们甚至进而觉得自己一定比那些人更好，是那些人更坏，所以遭遇这样的大祸。你看，既跟自己无关，又可以骄傲一把，他们就是不觉得自己需要悔改。主耶稣不允许他这样骄傲，不允许把他让他把自己撇出去，主耶稣要把这件事跟他的生命连在一起。所以悔改，悔改总是首要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发生在谁身上的事，悔改是重要的联系。经文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了耶稣，作为一个时事谈论，让耶稣做一个时事评价。你知道罗马帝国残暴统治加利利地区，招致了加利利人的激烈反抗，比拉多为了杀一儆百，做了最残忍的事，把人杀死在圣殿里，把他们的血掺在祭物当中，来极尽凌辱他们的信仰。他们拿这事来问耶稣，意思是，主啊，如此天怒人怨的糟心事发生了，你怎么看？请对此做出时事评论。你看，在他们观念当中发生了如此糟心的事， 主要是拿来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的。于是主耶稣 不愿意仅仅满足一下他们的好奇心，或者仅仅向他们输出一套正确的时事评论观点而已。主耶稣要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件事直接与他们连在一起。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这大概就是当时人以为的，当时人的普遍的心理想法，就是把罪恶指向别人，好与自己无关。但耶稣绝不允许让他们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无关。于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的意思是，当你发现如此可怕如此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你首先首要的不是去好奇别人的罪，你首要的是去悔改自己的罪。我们总是对别人的罪很好奇，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东家长李家短那么兴盛的原因。但我们对自己的罪却不敏感，我们总是好奇别人的罪是不是大罪大恶极，却对自己明显的罪视而不见。耶稣不允许我们这样，耶稣不允许我们这样。事实上，不仅糟糕的事情发生我们需要悔改，刚才耀飞执事为我们读了一节经文，非常的精彩，连美好的事情发生我们都需要悔改。哎，各位，假如那天你正在希罗亚楼旁边散步，但楼倒下塌下来恰恰没砸中你，你是不是要上台做见证，感谢赞美主，就走在希罗亚楼旁边，你知道吗，就差这一点石头就砸到我的头上了，然后你描述的惟妙惟肖。当时主让我走慢了这一小步，就差这一小步。是的，没有错，你经历美好的事情当然要感恩，因为这是美好的、成功的、蒙福的，当然要感恩。但是刚才耀飞只是为我们读了一节经文，经历美好的事情还得悔改，罗马书二章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呢？你突然发现了，主的恩慈、宽容、忍耐，他的恩慈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呀？要领你悔改。多少时候我们经历了主的恩慈之后，我们只想着去感恩，就不想着去悔改。哦，我觉得这节经文太深刻了，对不对？除非你因神的恩慈领你悔改，否则你就是在藐视神的恩慈。所以做见证的时候先悔改再感恩，好不好？做见证的时候先悔改再感恩，意思是当生命当中经历一切美好和经历一切糟糕的时候，目的都是为了惊醒你，让你悔改。经历美好是为了惊醒你，领你悔改，经历糟糕是为了惊醒你，让你悔改。不如意的事要让你悔改，美好的事要领你悔改。所以遇上一件事，无论是好事还是糟糕的事，都不要仅仅去看周围的环境，都不要仅仅怨天尤人，或者仅仅与别人做比较，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成功的避免了悔改这件事，你就只会去与别人比较了，你就只会去看处境了，你就只会去怨天尤人了，就成功避免了悔改这件事。你唯一要做的是马上的提醒自己，我要悔改。不论美好的事情还是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都是一个悔改的契机，因为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其他所有的道路都是逃避了悔改，成功的把自己的问题给承包出去了。你发现没有，很多人用许多属灵的假大空的词，成功的把自己的问题给承包出去， 不用面对自己，不用悔改，不用认错，不用成长。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么按照主的意思是，如果你经历了糟糕的事情而没有省察悔改，或者你经历了美好的事情而不知警惕悔改，那么你就会在不知不觉的不知悔改当中越来越刚硬，并且走向灭亡的道路。这是主的意思。当然，你或许不是因为楼塌了而灭亡，你也可以是因为家庭坍塌、妻离子散而灭亡呀。你或许不是因为比拉多的刀倒下，你也可以是因着色字头上的那把刀而倒下呀。你或许不是因为突发一场疾病车祸而灭亡，也可以是渐渐的远离信仰、远离教会而灭亡呀。难道我还需要一一列举吗？如果每一次楼塌都仅仅让你带着好奇的目光，顶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好像不断在询问说丧钟为谁而鸣，但你就是不觉得丧钟是在为自己而鸣，你就是不觉得自己需要悔改，那么你的心就一定会越来越刚硬，你又一定会越来越不知悔改，你又一定会越来越 远离信仰，你就会一定越来越不知警醒。那这样你离失丧就不远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有可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都正走在失丧的道路上，只不过你还没有发觉，你被游戏辖制，你被色情辖制，你被金钱辖制，你被自己的脾气辖制，你被很多的东西辖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它多么的严重。但今天上午主要对你说，主也要对我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是路加福音一开始，看它的上文，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这是路加福音第一节，讲了一大段的教导。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二节，耶稣又对门徒说，又是一大段教导。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四节，耶稣又对众人说，又是一小段的教导。然后回到这里，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哒哒哒，耶稣说，你终于知道这个比喻的背景了，对不对？这个比喻的上下文的背景是什么？这个比喻其实就是主当时对门徒的话，就是主来警戒当时门徒的话，就是主来警戒当时跟随他之人的话，就是对着那几万人说的话，所以也一定是对着我们今天要说的话。主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五旬节彼得的第一场讲道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发现了，除非你悔改，否则你压根都不会认识神；除非你悔改，否则你压根还不会认识自己；除非你悔改，否则你甚至都不愿意让神来处理你生命当中的问题。意思是什么？各位，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悔改是一道门，悔改是一道门，一道通往真理的世界的大门。信心是那把门上的钥匙，来打开你心灵的枷锁。而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在你的铜墙铁壁般的心里凿开了这道门，赐给你这把钥匙， 对不对？主耶稣在我们铜墙铁壁般的心里凿开了这道门，赐给了我们这把钥匙。所以悔改是主所赏赐的恩典管道，使我们可以通向上帝，通向真理，通向一切的门。所以如果你正在难过，各位，我要告诉你，你需要悔改。如果你正在高兴，你需要悔改。你正在感到困惑，你需要悔改。你正在经历绝望，你需要悔改。你正在经历成功，你需要悔改。你正在经历失败，你需要悔改。你正在春风得意，你需要悔改。因为唯有悔改才使你正确的面对人生当中一切的高山低谷，大大小小的一切的事情。唯有悔改是让你正确的以圣经以真理去面对生命当中的这一切。但是恰恰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快乐我们不悔改，经历困苦我们不悔改，经历绝望我们不悔改，经历失败我们不悔改，经历成功也不悔改，那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刚硬，对不对？越来越失望，对吧？越来越远离神。悔改是神所赐的，神凿开的那道门是通向神那里的道路。这是第一，主耶稣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第二，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真悔改究竟意味着什么。既然我们无论怎样都需要悔改，那么请问真悔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很多人常常，你有没有发现哈，特别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会发现很多人常常会有一些模糊的罪疚感，或者一种模糊的自我讨厌，一种模糊的觉得自己很失败，或者为了自己犯错之后觉得很后悔，特别是那些错误带来了一些不好的结果的时候，后悔的程度就更大。于是很多基督徒就以为说这些就是悔改了。抱歉，今天上午我要告诉你，模糊的罪疚感，模糊的自我讨厌，觉得自己失败，犯错之后后悔，这些不一定是真悔改。我要告诉你，真悔改首先意味着两件事。第一，真悔改首先意味着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罪。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主耶稣用了一个很刺眼的词叫都、啊、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今天听到的几万人都一样。说的具体一点，主的意思是，你不仅要知道那些被楼压死的人，他的罪并不比你的罪更大，你还要知道，其实希罗亚的楼本应该压在一切正在谈论这件事情的人身上。这是不是主的意思？若不悔改都应该被压死，这是不是主的意思？你看主耶稣的假设跟我们的假设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当时的人的假设是什么？啊，那些被楼压死的人更有罪，那些被楼压死的人更坏，我没被楼压死，因为我还行，我还可以。这是不是当时的人的假设？但主耶稣的意思是，不是的，你必须知道，他们并不是更邪恶的人，他们不过是跟你一样邪恶的人。他们不过是跟你一样邪恶的人，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也应该承受这样的审判。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假设不成立？主的意思是，我们经历糟糕的事情都是应该的，我们经历美好的事情都是不配的。但总会有很多人责问神说，神啊，为何允许这个世界上发生那么多的苦难呢？这是不是很多人的责问？其实你应该问的是，神啊，你为何还允许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和邪恶淫乱的我们生命当中有那么多的幸福呢？你应该问的是这个。因为我们配被楼压呀， 因为我们是罪人呀，我们每天都在犯罪呀，但我们为什么还配得上那么多幸福的事情呢？当人们反过来问这个问题，说神为何允许那么多糟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潜台词是什么？我告诉你，他的潜台词是自己不应该遭受那么多的苦难，自己应该过得更好，自己配得上更美满的生活。这是不是他的潜台词？这个叫不认识自己呀，怎么可能呢？整个宇宙除了耶稣基督配得上之外，谁能配得上更美好的生活呢？他的意思是，我配得上，但神让我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神亏欠了我，神得给我一个答案，神得为自己辩解，辩解好了就可以无罪释放了。抱歉，这个假设直接被耶稣抬手给掀翻了。在这个比喻当中，人们的这个假设直接被耶稣抬手给掀翻了，对不对？主耶稣说，若不悔改都应该这样灭亡才对。主耶稣的意思是，我们都是罪人，都配得上那个楼压在我们的身上。要知道，很多人听见这一点会觉得非常刺耳，特别我们就住在三楼，对吧？万一这个楼倒塌了怎么办？第一反应我们是想否认这一点，但请想一想，各位，我们沉下心来想一想，神创造了我们，神赐予我们生命，他本来是王，本来是万物的中心，但我们却把他背逆了，他不听他的话，却以自己为王，我们却神，我们本应该去顺服真理，敬拜神，过圣洁的生活，但我们却拜偶像，顺服私欲，活在罪恶当中。这是不是事实？既然这都是事实，我们居然还觉得自己配得上一切的美好，不应该遭受苦难，谁给我们的底气？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各位，罪人天然的本性就是可以睁眼说瞎话，没有逻辑。就是我明明那么多大的罪，但是我觉得我那么大的罪，我还是配得上一切的美好，这是不是不符合逻辑？这就叫罪已经烧坏了脑子。就好像今天很多人都会说，你看去周围的人，你会说，哎呀，一些人会说，那些十恶不赦的人，天打五雷轰，天上打个雷来，应该正好劈在他们身上。很多人都会这样说那些十恶不赦的人，对不对？但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不觉得天上打个雷应该正好劈在自己的身上，没人这样想。即使大家公认的那些十恶不赦的罪人，好像也不会这样想，对不对？这不是很奇怪吗？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神的，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彼此的，难道我们还配不上西罗亚那栋倒塌的楼吗？配得上。但当我们不这样想的时候，就表明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悔改首先是认识自己，悔改是认识自己的罪。但你要知道，神没有容许那座楼倒在我们的身上，神没有允许一切的审判和苦难倒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其实是什么呀？这个其实是恩典。阳光、雨露、空气、呼吸、吃饭、欢乐的一切的时光，能跑能跳，这个叫恩典。所以悔改意味着认识自己的罪的同时，也认识神的恩典。所以第二点，什么是真悔改？真悔改是认识自己的罪，真悔改是认识神，认识神的恩典。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到园子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对管园的说，看哪，这三年来我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严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见了恩典，你发现没有？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首先看到无花果树的主人， 它原本合情合理符合常识的一个正常的要求。这个正常的要求是什么呀？各位，你几乎再找不到比这更正常的合理的要求了。一个园主，一个农夫，如果种了一棵果树，等了3年连一颗果子都找不着，砍掉它，不要再霸占的土地，这是最合理的做法了，对不对？太合理了。面对这棵本应该被砍掉的果树，管园子的却想要挽救一下，不想放弃治疗，再救一把，抢救一番。你多少时候我们自己躺平了，主不想放弃治疗，你发现没有？我们自己想拔管，但主好像不想放弃治疗。然后呢，他承诺，你就发现经文说他承诺要好好栽培这棵树，使这棵不结果子的树避免被砍下。管园求情的话很细，你发现没有？管园子的求情说，求主给我一次机会，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奋力勤力灌溉，使它结果子。我都不太明白，这不是给这棵树一个机会吗？管园子的却说，求主给我一个机会。哇，他认为说他要来承担这一切，是他要掘开土，他要加上粪，他要奋力灌溉。我们试着稍作对比，好吧，这棵树代表什么呢？这棵树代表我们。果子代表什么呢？果子当然就代表我们应该有的对神的爱和顺服、悔改，对不对？正常的事儿。管园的是谁呢？他在求情，他在努力栽培这棵树，他在付出，他在舍己，他为我们获得了机会，当然代表耶稣。原主代表谁呢？上帝，对吧？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了神的恩典。什么恩典呢？这棵树本应该被砍下，这是他正常的命运，不结果吗？就好像罪人本应该灭亡，这是他正常的命运，罪的结果吗？但管园子的却不愿意砍下这棵树，他想要领这棵树悔改。因为假如能够悔改，便不用被砍了。各位你知道吗？连这句话都太伟大了。假如能够悔改就免受惩罚，这个太伟大了，这个叫恩典。为什么我说这个叫恩典？你仔细想，凭什么悔改就免受惩罚？凭什么？因为有一位愿意接纳我们的，他来求情；因为有一位愿意接纳我们的，他来给机会，他来栽培，他来勤力灌溉，他使这棵不结果子的树结出了果子。除非你认识到这一点，否则你无法真正的悔改，也没有动力去悔改。要知道，有些人的悔改只不过是在不断的自责而已，他不是真的在对付自己的罪，他只是为糟糕的后果感到后悔或愤怒或绝望而已，他只是对自己感到一团糟、灰心失望而已，他只是在自责，还不是真正的悔改。除非你看见了恩典和代替，否则没有力量去悔改。所以让我小小的总结，悔改意味着认识自己的糟糕，认识自己的罪，同时也认识神，认识他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认识自己的糟糕是坏消息，但是让我们谦卑；认识神的恩典是好消息，让我们有力量，有安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测试，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悔改呢？你认不认识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这是真悔改。第二，你承不承认自己是蒙神厚爱、蒙神恩典的人？这是真悔改。最后，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持续培养不断悔改的心。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持续培养不断悔改的心呢？首先，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原则，就是不论美好的事情发生，或者是糟糕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应当去悔改。只有这样才能透彻的理解自己的糟糕，也能够透彻的促进自己悔改，而免得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让自己把自己撇干净，觉得是别人更有罪，免得让我们骄傲自义。当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事实上，通常人的反应是骄傲、自负、自大，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配得上一切的成功和美好。你发现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告诉自己，我们其实配不上这一切的祝福，我们得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当美好的事情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天然的觉得我们本应该享受这一切的美好。如果你这样觉得，你就不会悔改了，对不对？你就只会觉得自己得到的还太少，你就会只会觉得自己还不够，你还要需要更多，或者把一切的美好的功劳归给自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心里刚硬，不知悔改了。当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觉得自己不应该承受这一切，我们不应该承受这样的糟糕。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再悔改，我们会愤怒，我们会悲哀，我们会心里苦毒，我们会抱怨神，我们会抱怨自己，我们会抱怨世界，但唯独不会悔改。我们会把责任推给自己，推给别人，推给上帝，我们不会悔改，这会加强我们心里的刚硬和骄傲。事实上，认识自己，认识神的恩典，美好的事情发生，认识自己的不配，神的恩慈领你悔改。糟糕的事情发生，认识自己该得，神的审判是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立刻抓紧时间回转。所以你会发现，真正的悔改是什么？是充满了勇气，也充满了安慰。换句话的说，在苦难的日子，福音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神在掌管，并且在警醒我们，让我们悔改。美好的事情是神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心存谦卑，知道我们需要悔改。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事实上越悔改越有力量，越悔改越有力量。在这个比喻当中，主人的意思是这棵不结果子的树应当被砍下，管园的意思是今年留着，我要下功夫来栽培。你看，这同样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你发现没有？因为留着的目的是什么呀？连留着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啊悔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明天我会悔改的，如果这样你会心变得刚硬，你必须现在就去悔改。千万不要说我明天再改，我下次再改，我以后再改。如果你这样，就是把神的恩慈当做了放纵的机会。但神的恩慈其实是悔改的机会，对不对？千万不要轻看神的恩典。人一旦轻看了神的恩典，人的心就一定会越来越刚硬。当圣经光照我们的时候，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糊弄神，因为那样就是在糊弄自己。经文也让我们知道，这棵无花果树该被砍下，早就该被砍下，只是因为管园的愿意付出努力，给他加上养料，辛勤栽培。各位，我必须告诉你，这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是他付出了一切，是他付出了代价，是他替我们承受这一切的辛劳， 各位，你要知道，他是唯一不需要悔改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唯一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但是西罗亚的楼没有塌在他的身上，上帝的愤怒却倾倒在了他的身上，十字架却压在了他的肩头之上。为什么？因为他在替我们撑起了那座西罗亚的楼。本应该压在我们身上的那座楼压在了他的身上，以至于他给了我们悔改的机会。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有悔改的机会？他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求情，他是在十字架上来替我们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正在杀人，难道他们不晓得吗？不晓得的意思是他们的心被罪迷惑，还不认识神，还不认识真理，还不认识自己的罪，明明自己在犯罪，但是不认识，这就是罪人的不晓得。于是主用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来晓得，因为他是世界的光，光照进黑暗里，黑暗虽然不接受光，于是光就为了黑暗的缘故去承受了我们该承受的黑暗，降在阴间。但是那一位让光照出来的神也让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能悔改的原因，这是我们能悔改的机会。我们能悔改是因为他担当和代替。阿们。愿这样的福音来激励我们，不是道德的压力说得改，再不改做生意就要失败，再不改孩子就要不听话，再不改就要离婚，不仅仅是恐吓你，而是我要把十字架的福音指给你看，愿这样的福音来激励你。但是经文同样也提到了严厉的警告，因为灌园子的也说，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怎么样，再把它砍了。看见没有，若不悔改结局还是被砍伐。所以千万不要糊弄神，把他的恩典当作放纵的机会。因为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没有一个罪是太小以至于不被咒诅，照样也没有一个罪太大能使真心悔改的人沉沦。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爱我们，用你自己的话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把自己撇出去，让我们看见这今生一切糟心的事发生都要提醒我们要悔改，不要让我们那么的骄傲自大，觉得这一切跟我们无关，让我们真实的知道说悔改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赐给我们的机会。本来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本来我们按我们的本相原本就应该被砍伐，原本就配得上倒塌的那座楼，但主你怜悯我们，恩慈宽容忍耐临到我们这不配的人身上，要领我们悔改。你用十字架来领我们悔改，用自己的生命来领我们悔改，你用自己的一切来领我们这些人到你的面前去。主啊，愿这样的恩来激励我们，使我们生出持续愿意不断悔改的心，柔软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你的恩典。求主继续的保守，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使大家有力量去悔改。